一个人如果感受到心灵与天主的结合，就表示还没有达到完美圆满的结合共融。但是一旦彻底合而为一，就不再感觉到，可以说是完全自然了，就像人感觉不到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一样。肉体在这结合中不假思索的生活运作，也没有意识到这灵肉的结合。我们都知道这种灵肉结合的存在，尽管肉体所显出的所有生命功能让我们知道结合的存在，但我们仍旧昼夜行动，而完全不在乎它的存在。人与天主以及在他内与其他灵魂的结合也是如此，浑然一体而毫无知觉。只有当这纯洁神圣的结合共融破裂时，人们才清楚地感觉到它。结合越纯洁完美，就会感受到越剧烈的痛苦，就像灵魂在死亡时要离开肉体一样。尽管平时人们都感觉不到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其实灵魂因犯罪与天主分离时，比死亡时离开肉体更痛苦。至于我自己，可以说是完全信赖天主，无论在任何境遇中，我的心灵永远忠贞不渝地完全服从他的圣神。我想他可以向我要求任何东西，我必定欣喜万分地连自己全奉献给主。我绝不顾虑自己的利益，当天主向我这一无所有的可怜虫要求任何东西时，我感到他就是绝对的主神。无论这要求是如何的残酷，我的内心都没有丝毫的阻力，就会心甘情愿地奉行他的旨意。我的挚爱呀，如果世上有一颗心，你是他唯一和绝对的主人，我敢说，就是我这颗可怜的赤子之心。你可知道，你的圣意无论多么严酷，就是他的生命和幸福吗？让我继续叙述我的故事。仇敌对我的攻击、谩骂、造谣、污蔑和迫害无所不用其极，轰动了整个市镇。格雷诺布尔城主教的慈善事务助理就劝我去马赛城市住一段时间，直到暴风雨过去。他说，我若到来必受欢迎，因为那里是他的家乡，有许多虔诚的善人。我为这事写信给康伯神父，征求他的意见，他同意了。我原本可以去维尔切利省，因为维尔切利省的主教给我一封非常亲切的快信，热切诚恳地邀请我到他那里去。但是为了顺从事务助理的意见，同时不愿给敌人有机可乘，说我追随康伯神父，我就决定不去维尔切利省。此外，自从我离开普鲁奈侯爵夫人之后，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到了光照启示，并发现我所预言的一些事情正发生在他身上，他就成为我最知心的朋友，与我心灵的结合更亲密无间，远胜过任何亲姐妹。他热切渴望我能回到他那里去，因为我曾答应过他。但康伯神父在那里，我犹豫不决，恐怕人们认为我又追随他。但是我的天主啊，你用你上至神奇的手，无形中把我心灵残余自私的爱消除殆尽。无人能指责我跟随康伯神父到处跑，说我依恋他，因为当我有自由选择可以搬到他附近住时，我并没有这么做。日内瓦的主教照样写信到格雷诺布尔城去造谣反对我，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他的侄子更挨家挨户攻击诋毁我。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无关紧要，我还是在他的教区用尽心地做了许多善事，我甚至恭恭敬敬地写信给他。但是他说，因为他的世间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所以绝不妥协让步，这些都是他亲口说的。我将离开格雷诺布尔城时，前面提到的那位好姑娘哭着对我说， 你要离开我，却不让我知道你的去处。因为我无论去什么地方，魔鬼必先我而去。我的人还未到达，他已经煽动全镇的人起来反对我，要尽力伤害我。其实这都是我意料之中的。有天主在我心灵中，我无所畏惧。我之所以要隐瞒自己的行踪，只是担心我所到之处，慕名来访的客人每天络绎不绝，会给这些深爱我、帮助我的朋友们造成负担。有一次，我们乘船离开，同行的有我的女仆和一位格雷诺布尔城的年轻妇女。我们的主借着我赐给她许多恩宠，格雷诺布尔城主教的慈善事务助理和一位品德崇高的神父也陪伴着我们。我们的船在罗纳河上遭遇许多惊心动魄的风浪，也得到神奇的保护。但是当别人惊吓得不知所措时，我毫不畏惧，反而感到深邃的平安，令主教的助理非常惊讶。当船碰到岩石裂开的时候，他害怕得惊慌失措，在紧张恐惧中看了我一眼，却见我神色不变，若无其事，镇定自若。在这种危急关头，人们自然身不由己，大惊失色，但我却没有丝毫惊恐的感觉。在突发的危难中，当别人都吓得魂不附体时，让我沉着冷静的原因是我早已把身心完全交托给天主。死亡比生命更让我称心如意。如果那是他的旨意，我若有任何心愿的话，活在世上比死亡对我是更大的牺牲。我需要费尽心血来弃绝自我，彻底顺从委身于天主。无论如何，我对一切境遇都处之泰然，无动于衷，所以没有任何事物能动摇我心灵深处的平安宁静。当我离开格雷诺布尔城时，一位有地位的人，是天主的中仆，也是我的知心朋友，给我一封信，向我推荐一位马耳他骑士会的骑士。他是一位虔诚敬主的人，自从认识他之后，就非常尊敬他，知道他是我们的天主，计划要他大力为马耳他骑士会服务，而且他圣洁的品德将是骑士会的典范和荣耀。我告诉他应该去马耳他岛，因为天主要借着他在那里把虔诚敬主的精神灌输给更多的骑士们。他后来确实听我的话去了马耳他岛，立刻被授予最高的职位。我的那位知心朋友还送给他我所著的简易祈祷法。这本小册子是在格雷诺布尔城印刷的，他有一位指导神父在马赛城，特别反对灵修道路，看见这本小册子就激烈批评谴责，还怂恿鼓动一群人同流合污，挑起事端。其中还有自称是圣西兰的72位门徒。